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17号，公元2006年9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启程经新德里前往北美洲展开访问。达赖喇嘛于本周四开始对北美洲访问行程首站加拿大温哥华，其后美国洛杉矶、丹佛、水牛城和纽约等地区进行为期3周的访问。
本月3号，一名西藏僧人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八角街高呼西藏独立，展开示威抗议的时候，当场遭到了八角街治安警察的拘捕。当民众聚集的时候呢，治安警察声称该僧人患有精神病。那么近几年来呢，中国当局在拉萨八角街四处设立所谓的治安人士，不分昼夜的密切监视着所有乞丐，在早上7点到晚上9点以内不许进入八角街乞讨。那么违反者被治安人员毒打驱逐出八角街。由于中国当局在西藏的严密监视压制政策，导致近几年来在拉萨八角街公开从事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的逐渐减少。那么本月3号在拉萨八角街从事西藏独立运动的僧人，现年23岁，曾经从西藏的达隆斯驱逐出司，系拉萨堆隆德进县乃琼地区的人。他目前被监禁在何处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准备展开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之旅之际，德国大气维利电视台就全球最敬仰的人物形象方面展开了民意调查。德国大气维利电视台本周三公布了民意调查的结果报告。该调查显示61%的德国人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国际最佳形象，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以56%位居第二，现任教皇以51%支持度位居第三。在2002年，德国《乔伊森》杂志也评选出了德国人最敬仰的国际人物形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位居榜首。
那么位于西藏东部康区色达县境内的达隆斯的僧人仅巴被甘孜警察指控涉嫌散布西藏独立传单，于上月23号在寺院遭到逮捕。目前呢，他被关押在康定的监狱中。那么仅巴呢，在被捕前与去年在色达县举行一大型节日庆典时散布了大量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那么中共当局经过1年的时间进行查询，最终认为达隆斯的僧人仅巴涉嫌散布传单，并在缺证据下对他正式进行了逮捕。那么1995年色达县努斯斯姑杰仁波切也因为利用节日庆典散布西藏独立传单而遭逮捕。那么甘孜当局对他进行百般虐待，并且判处了7年的有期徒刑。虽然中国当局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僧人仅巴散布了大批西藏独立传单，但是消息人士估计他将同样会面临长达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目前僧人仅巴成为色达县第二位因涉嫌散布西藏独立传单而被捕的人，他曾毕业于已故知名堪布景密彭措创办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并且在达隆斯获有堪布学位。
两名在印度政府所属西藏学校中任职的教师于本月5号在教师节荣获了2005年印度全国最佳优秀教师荣誉。在印度达杰岭西藏学校任职的教师索南曲真和达金岭索纳塔西藏学校教师 NK 森两位在印度藏人社区学校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本月5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教师节仪式上，从印度总统手中接受了印度全国优秀教师的最高荣誉。 获得该荣誉的还包括其他来自印度全国各学校中的316名教师。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本周三从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西克邦首府坚地港出席第六届印度社区佛教研习协会的年度会议的开幕式。那么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是由西克邦大学中文与藏文部负责主办的，桑多仁波切应邀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那么桑多仁波切结束当天的第六届印度社区佛教研习协会年度会议开幕仪式后，还会见了坚地港就读的西藏大学生，并且向他们发表演说。结束在坚地港的仪程后，桑多仁波切本月八号返回到了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舍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本月一号在欧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成立了分社办公室，并且举行了揭幕仪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欧洲比利时成立的办公室是促进在欧洲联盟各国中加强重视和支持西藏问题，促使欧洲联盟与中国政府关注西藏问题，特别是推动中国与欧盟了解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对中国也有益。欧洲联盟的政策指导员韦森梅廷将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比利时峰会的负责人，他曾经在欧洲联盟国防事务处工作的同时，在欧洲联盟中富有丰富的经验。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本月二号全球藏人庆祝第46个民主日的之际展开营救第11世班禅喇嘛和西藏康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那么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呼吁全球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从本月2号西藏民主节这一天到本月12号致函给中国驻芬兰大使马克钦，呼吁他敦促中国政府尽早的释放西藏康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第11世班禅喇嘛与他的家人强波琼和其他的西藏政治犯。那么设立在美国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同样于本月2号第46个西藏民主节这一天在当地举行了一场纪念集会，来自纽约与新泽西西藏人社区的共计500多名藏人出席了仪式。那么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驻北美洲议员丹增群丹和北美洲藏人代表扎西王队出席了仪式。丹增群丹呢向民众发表有关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等方面的讲话，呼吁全球藏人把握选举权，在未来积极的参政议政，同时扩大展开活动，争取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记者协会第四届大会与记者培训会议本周四圆满结束。在这次为期三天的记者培训会上，先后有新德里西藏杂志的主编白马赤烈、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增罗杰、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负责撰写达赖喇嘛自传书籍的阿旺顿珠、西藏自由记者慈仁佐木等分别就有关媒体与宪法、记者对改善西藏境内人权状况的责任、记者的义务和立场、西藏各新闻媒体如何正确使用藏语文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会议最后一天还就有关西藏记者的义务和权利等问题纳入流亡藏人宪法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对此特别成立了起草小组，决定在本月30号制定第一份草稿。
近期从西藏山南流亡印度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妇女表示，她今年23岁，由于没有能力上缴高昂的学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至今呢在一所小餐馆里打工赚钱维持生活。然而近来西藏涌入大批汉人，将西藏的餐馆和商店的工作占据，因此他和像他一样的西藏年轻女孩被迫失业，由于没有文化寻找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位从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流亡抵达加德满都的女孩也证实，她的家庭非常的贫穷，从来没有上过学，在一家藏人经营的饭馆打工。当今拉萨的社会如果要找工作，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汉文水平，如果不会说汉语，就算你手上拿着藏文高文凭也没有用。那么上述两名流亡藏人表示，近来西藏陆续的涌入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汉人，导致藏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冲击，藏人的饭碗正在消失。
位于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 博尔特市的科罗拉多大学遗书展览馆中，将从本月14号到下月20号举办为期一个多月的西藏艺术展。这次当代西藏艺术展是首次联合展出西藏境内和境外画家的优秀作品，成为该艺术展览馆最主要的展览之一。参展者是来自澳大利亚、瑞士、英国、美国、印度和西藏的知名画家，他们在作品中反映了当代西藏的变迁，中包括前往拉萨的狩猎火车、国土开发后西藏环境的破坏程度和新的通讯设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这批西藏画家绝佳的精选艺术作品，同时还体现出以现代艺术风格描写出西藏独具一格的传统文化艺术和精神象征。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青年歌手日嘎演唱的《哈西布姆拉萨姑娘》。歌词大意是：拉萨姑娘，请不要悲伤，雪亮的眼睛睁开看看昨日的心上人，美丽的姑娘是草原的花朵，嬉嬉笑和流向大海。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扎西德勒。